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注册律师林慧明先生，为大家的现场解答提问。上午好林律师。
上午好大家好。
嗯，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好，听到您声音可能会有些感冒是吗？
还好，谢谢您。
好，谢谢您在这个身体还不舒服的时候还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好，那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哈，现场呢向林律师请教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哈。好，林律师，说到这个上周二晚上公布的新联邦财政预算哈，万众瞩目啊。其实我们说每一次这个财政预算公布之后啊，都会跟大家来点评一下预算之后的一些 winners and losers 啊，赢家和输家。但是说到这次的移民政策哈，我想可能跟这次预算里边对于像类似的像出口企业和包括像大学这样的完全被这个就是财政预算忽视的这些群体不一样，移民政策其实是有涉及的。但是呢，从另一方面也是说，对于这个澳大利亚签证的一些申请人呢，这一次财政预算所公布的一些移民政策呢，让他们不会成为这次预算一个直接的一个 winners 或者是 losers， 因为看到这个移民配额其实跟去年是基本上持平的哈，也没有一些新的移民政策来公布。那说到这次财政预算是把这个当下这一财年的新财年的这个移民配额是维持在和去年相同的水平，就是每年16万人哈。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移民配额维持基本不变的这样的做法是否是常见，那这样的一个数字从侧面上是不是说明这个就是目前澳大利亚的移民的环境是一个怎样的现状呢？
哎，谢谢您，这也是很多朋友在上周二晚上之后都经常会问到的。
嗯，
那我们认为呢，较为遗憾的，对于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亚裔文化的，其实新移民的一个预算在这一次的2021到2022财年当中它并不算一个亮点。
嗯，
因为它跟之前一样保持了一个十万人的不变，而且其中呢技术移民跟家庭团聚移民其实就拿走了大概90%以上的这个配额了。那并且呢境内的申请人才会被优先去审理，包括了境内的这个配偶移民和但是呢已经下签的父母担保临时签证的有效性呢会被延长。那这样看来呢，我们会知道其实在境内的会被优先，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当中主要的配额呢有50%，45%分配到了技术移民，45%分配到了这个家庭团聚移民。其实其他大类如果无法直接适用于这两类移民大种类的一个申请人的话，其实他很难找到其他的这个突破点。
嗯，
此外呢，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移民人数从这个2022年之后，如果国境开放的话，能达到之前疫情之前那么一个水平。那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亮点啊，例如学生签证的持有人，如果他们在旅游行业或者在酒店餐饮行业进行工作的话，那么他们不需要再受到之前对于学生签证有每两周总共40小时的工作的这么一个限制了。
嗯，好，那我们也看到这次财政预算也宣布哈，政府会优先审理哈这个技术移民类别下的雇主担保的这一类，以及哈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全球人才、商业创新啊，还有这个投资项目签证。而且也特别提到说，这个留学生呢，在今年晚些时候呢，只能通过小规模的分阶段的项目呢，来陆续回到澳大利亚哈。 这个学生数目呢，直到2022年，就预计那个时候国境开放的时候才会逐渐增加。您前面也提到了哈，这次预算里面对于移民政策呢，好像对于境内的申请人来说，好像更方便一些，特别是对于这个留学生，可能对他们这种打工的一些限制呢，有一些放宽。但是对于那些境外的人，学生依然还是进不来哈。
是，
其实我们说像这个国际教育出口，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产业。那对于这个就是海外的一些申请人来说的话，那是不是说明读书拿身份的方式，目前可能来看，在近几年的话，会就是不再成为这个在澳大利亚技术移民的一个首选的选择呢？
是的，确实会引起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这个担心哦。我们先回到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自己身边来看，我们身边的一些学弟学妹他们最近如果刚刚毕业的话，他们就会担心说，哎，我已经雅思都满分了 ，PTE 都满分了，这个189、190打分都快打到满分了，怎么还不能移民呢？其实从这个我们身边的例子上来看，其实在最近几年，读书拿身份的方式慢慢就像您说的，它已经没有再成为这个技术移民的一个首选。那当然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既然它可能被不是作为首选了，那首选来的会是另一个对于技术移民的另一个签证的种类，那是什么呢？就是去年开始的澳洲政府强力去推的一个全球人才独立移民项目，就是我们所说的 GTBI， 这个配额增加到了15000个，是之前的这个3倍。所以呢，总体来说，读书拿身份可能不是普通留学生的一个首选了。那但是政府呢，花了更大的配额在吸收这个全球的一个人才。这里呢，主要有什么？比如说物理博士啊，运动健将啊。然后在某些专业新科技当中有所这个获奖，或者是发表相关的论文啊，有所这个产品的，他们对于这个理论到实操这方面的这个更加注重，所以呢推出了 GTI 这样一个全球人才独立的移民项目，并且配额给到了15000个之多。
好，谢谢林律师。好，我们现场现在有两位听众在等候哈，我们先来回答一下他们的问题。好，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向林律师请教法律和移民事务的问题。好，今天第一位是许先生，上午好，许先生。
是的，大家早。
哎，请说。
好，林律师，我先请教哈，这个租客啊，他这个一直延迟这个付租金，比如说现在是5月份。他只在付这个今年1月份的租金，那他这个延迟了好几个月，那我们请这个 agent 呢写了好几封信跟他催这个欠租的事情，他还是好像催了一个半月吧，还是不肯付。那我们也请这个中介啦到那个 fair trading 那边哈去跟他催款，但是他还是不肯付。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呢到仲裁法庭去呢，把它终止这个合约呢，或是把门锁起来？
好，了解，谢谢您的问题哦，曲先生。那首先呢，我认为在目前今年现在已经是5月份了啊，这个租客应该没有相关的疫情保护了，因为疫情保护相关的这个租客政策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还是有的。所以首先我们可能要询问这个租客他是否有合法的理由或者政策使得他可以不交租，如果没有的话，并且他已经像您说的已经违约了4个月都没有去延迟交租的租金，其实他已经已经1月份都还没交的话，那这时候呢您可以考虑让中介去给他发 notice to leave， 也就是说一他已经是违约了 default 了，二呢他要准备去离开这个物业了，因为他的 default， 所以你要给他相关的通知，这是第二步您要做的。第三步，如果通知给到了他还没有去搬离的话，我认为您可能要去像您刚才说的 tribunal， 那么 tribunal 呢如果您是拿到最后的一个判决的话，或者一个决定的话，您可以去 enforce 这个执行这个判决。这是三大步，我认为您可能会在接下来会去考虑如何处理跟这个租客违约的这个关系的。那同时您可能会考量说，哎，是否可以去报警，因为如果这个租客没有交租他还霸占着您的物业的话，那一般来说警方不会介入像 租赁关系这样的民事纠纷，所以这是额外延伸的。所以我认为第一步去确认他是否有什么合法或者政策的保护，第二步给他发相关的 notice， 第三步如果 notice 他还不去遵守的话，那可以去保留权利上起诉到这个 tribunal 仲裁庭去拿到判决进行相关的执行。那呢，我们这个前面两步都做了。
那变成说他那个 agent 催了一个半月左右，他还是不付租金，所以呢，我叫 agent 呢，这个打电话给 fair trading 跟他协调，但是现在这个 fair trading 上面还没有结果了。我是想说，既然他延迟了4个月没有缴租金，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去把门锁把它锁起来？把门锁锁起来并不是一个。
直接，或者是有一定这个风险对于房东的一个措施哦，因为您可能会引发来其他的他的安全问题，比如说他如果有人在里面，或者他无法回到物业里面去取他自己的东西的话，可能是一个相对激进，不是那么保守的一个方式。我认为相对最 保护到您的一个利益的，我还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三个途径。那当然您可以有相关的这个措施，比如说让中介去跟他有相关的这个讨论，那但是呢，如果直接反锁门或者直接断水断电，可能不是最推荐您的一个方式。好的，非常感谢您，谢谢许先生。好，谢谢许先生。好，谢谢，拜拜。
好的，林医师，刚才您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提到哈，首先需要房东向房客来确认哈，就是房客是不是有合理合法获受到保护的理由，让他没有办法交房租。那哪些情况是属于合理合法受到保护呢？我们在疫情当中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租客保护的一个政策。在疫情期间，不同的州会有不同的这个政策，讲到说，有这个房东的补贴，这如果是租客能符合相关的这个租金减免的话，那 政府会给房东交未了租客交部分的租金给到房东。那另一方面呢，如果租客确实有相关的困难，并且政府也审核过的话，那租客可以拿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延期。在这段延期期间呢，他可以不交租金，但是时间之后他还是要交，将那个相去履行相关的这个租约里的这个义务的。那现在五月份了，据我所知，应该大半部分的州已经结束了相关的租赁保护的这个政策了。是，对，记得以前跟
Fair Trading 那边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说之前新州实行的租客驱逐冷冻期的这个时间，这个政策已经是结束了。但如果说现在的话，房客依然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交不出房租的话，那房东呢是需要积极的跟房客进行一些沟通哈。那么在积极沟通未果之后的话，确实是可以采取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了。好，谢谢林律师。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哈，再来接听一下，这位是
安妮，你好，请说。你好，哎，你好，律师，我有一个境内递交移民的问题，我前一段有看到父母类移民和配偶类移民，是如果递交申请的话是不用出境的，有没有这样一个规定？安妮你好，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让我拿到您的这个准备移民递交的材料，给您个确定的这个答复呢？因为
移民当中哦，跟每个人的情况还是会有些许的不同。在会后是否我可以让这个导播给到您我的联系方式，然后我看一下您的申请材料，给您一个确定的答复，好吗？哦，这个是有条件的，对吧？不是所有的。对，所以我还不能一概而论给您一个答复。啊，如果他是有，就是目前来说有，目前有签证和没有签证也是有区别的，对吧？
是的，是的。我说的是配偶类，我的一个侄女就是配偶类签证，她现在有一个男朋友，她要结婚，那么她有一个以前有一个过桥签证，那么她是不是可以留在境内，就是这个意思？原则上倾向于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还不能把这个结论啊直接告诉您帮询问的您的侄女，因为还是要看她背景，但原则上
是有这个方式的。好的，好的。那我就是，事后可以跟您联系，对吧？
当然，非常欢迎，谢谢您，安妮。
哦，怎么联系？他们导播会告诉我。
我这边会导播的话，会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给记录下来哈。那之后的话，会把这个林律师的联系方式告诉您，然后您之后可以单独跟他联系。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好，谢谢安妮。
谢谢，谢谢。 好，谢谢林律师。
好，
拜拜。
好，我们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期间呢继续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是林慧明律师，为大家现场解答提问。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咨询法律和移民问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曾先生。上午好，曾先生。
啊，你好。
你好，请说。
我姓曾。
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儿子的前妻呢，3年多来都不让我们去看牙。他和我们是爷爷奶奶，
嗯，
去联系，孩子看孩子两个女儿，长期一直以来我们每个月都给抚养费的，就我，但是他卖掉了房子，什么信息都没有，电话联系什么都没有，我儿子打信息给他，全都不回，我们想通过家庭法院去解决问题。嗯，但是没有任何联系方啊，地址、电话什么都没有。
嗯，
我们怎么告他呢？
OK，
怎么办呢？
好的，谢谢您，曾先生。曾先生，我看到您的问题呢有两大类哦。第一大类呢是关于家庭法的问题，第二大类呢是关于家庭法之前您想去送达这个回应人，也就是前妻的这个问题。关于家庭法的问题呢，我们能比较明确的看到前妻他是不能去隐匿这个孩子的这个，并且去拒绝包括孩子的父亲，包括孩子的爷爷奶奶去见孩子的这样的可能性的。那这样的隐匿呢，它是不合乎相关的家庭法的，这是家庭法上的问题。那此外呢，我刚刚有注意到您说一句话，您说您还有一直给他抚养费是吗？那我想先问一下。您找不到他，但您抚养费是怎么给他的呢？
抚养费是通过那个，那个有专门的政府机构转达给他的嘛，每个月都有通知的嘛。
好的，
他肯定收到钱的。
没问题。好，那下一步呢？我认为您可以做两件事情了。第一，就是关于除了家庭法之外，那第二个呢，就是怎么去定位这个家庭法的回应人。您有两个方案可以去做。第一个呢是像法院做这个家庭法实质内容的申请之前，先向法院递交一个申请，去要求法院向您去揭露这个前妻的一些信息，这个信息包括那孩子现在的读书的地址，包括这个银行注册的所在地的这个信息，那这些可能可以帮助到您去确认送达的信息。第二个呢，澳洲呢也是有一些合法的侦探的，这些合法的侦探呢也可以帮您找到一些回应方或者是您想要诉讼的对方他的一些行踪，您可能也会拿到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呢都有可能帮助到您回到第一个家庭法当中的实体法的一个诉讼的一个送达。
哎，通过那个车牌可以吗？有车，原来汽车的车牌有。
通过车牌是一个线索，但您通过车牌拿到他的地址这一步，您要先向法院去申请，不然的话您是不会。对，车管是不会直接把这个持牌人的信息告诉您的。
好，我就肯定要通过法院了，我也专门要发一个报告给那个法庭。是家庭法院还是哪一个法院呢？
家庭法院。
家庭，我向家庭法院申请就可以了。
是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有一些合法的侦探或许也可以帮助到您。
好，谢谢。我是通过律师和法庭来解决了。
好，谢谢曾先生，希望您都一切顺利。好，谢谢。好，林律师刚刚说到这个就是婚后子女的探视权问题哈，你也提到就是不能够阻拦像父母和祖父母对于子女的探视，那这是回答了一个能或不能的问题。那对于像这个探视的，譬如说什么样的方式去探视，探视的频率，譬如说有一方想比较频繁但另一方不愿意，那具体对这方面的话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呢？
这方面呢有两个途径，双方可以选择。第一种途径是双方协议，这个我们叫做 parenting agreement， 就抚养协议。在抚养协议当中，大家可以约定像您说的探视孩子的时间、频率，以周期以及地点。地点有时候也是大家很 担心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确实不想让对方知道我住在哪里，可以的，可以不揭露自己住在哪里的，但是不让对方知道自己住在哪里不影响对于孩子的探视。我们可以约定一些公共场合，比如说麦当劳，再比如说是一些社区的儿童机构，这些都是可以让让父亲见到或者母亲见到孩子的一个地址的选择。这是第一个，还有抚养费，这是第一个 parenting agreement。第二个呢，就是相关的这个 order， 就是我们向去法院去申请，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话，那法院会根据双方的这个父母的情况，并且呢会去做一个family report， 就是有专门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咨询专家，这个家庭的咨询专家呢会向父亲 interview， 向母亲 interview， 向孩子 interview，一定程度上可能还会跟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去 interview， 去了解这个家庭状况，从孩子的角度去出发，那去确定怎么样的一个建议，分探视的一个频率或者时间是更加合适这个家庭的，那这个法院也会去参考这样的 family report， 最终做出一个 order。 这两个大的途径是可以保护相关的抚养权，并且限制如果您担心对方的抚养时间的话，是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
前面那边听众也提到哈，支付这个抚养费的时候并没有就直接就是邮寄到对方的这个账户哈，对他的一些个人的居住信息不了解，是通过法院的一个第三方组织来进行的，所以说这个在支付抚养费的时候是可以进行一个选择，直接到账或者是通过第三方的方式来进行支付吗？
是的，也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比如说如果我们协议好了，那给我一个账户，我可能每次我自己会，当事人自己会打过去。第二种呢，是可能通过法院，像刚才曾先生那个案件应该已经是通过法院了。那法院 order 里面会约定说，那当事人你就不需要自己打了，在雇主给你打工资的时候，雇主就会从工资当中直接 hold 住那一部分，然后直接付给收到抚养方的那一方，这样一也会更高效，二也会保障这个收抚养方的那方能定期的收到这笔钱，不会有更多的纠纷产生。
非常人性化的一些考虑哈。
是的，
好，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6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好，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哎，主持人好，林律师您好。
您好，请说。
您好。
哎，我是想咨询一下，我是去年8月份是通过就是工作签证拿到了那个 PR， 就是186，对，然后我今年呢，我想从公司离职，因为我拿到 PR 之后的两个月之后，公司就是卖掉了，公司出售给一个集团公司了，出售一些集团公司之后呢，然后因为集团公司呢有很多的就是这种规定。比如说你做这个管理上的调整，还有很多就是，因为这工作呢，就增加了很多工作量，所以每个人都不是很开心。然后呢，我就想着就是想离职，然后我就咨询一下我是不是可以离职，因为我办那个 PR 的时候，是签了2年的工作合同，然后因为2年还不到，现在就是想咨询您一下。
是的，对于186签证来说，它也有相关的这个雇主的这个限制跟相关的条款的要求，在您获批之后，在您这个上面，您还记得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要求好像没记得有要求，就是递交签证的时候签了一个2年的工作合同。
对，那您这个案件，您可以从两方面去剖析它。第一个方面是雇主协议、雇佣关系，就是我们所适用的雇佣法。第二个呢是您签证本身，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移民法。在雇佣法上面，雇主跟雇员都可以在提前去结束您的这个雇佣的合同。在您的雇佣合同里面当中会有一条叫做 termination， 那 termination 当中会去约定说，在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下雇主可以 redundancy， 也就是裁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雇员可以向雇主提出提前的通知，表示说您要离职了。一般来说2年以下的应该是在1到2周左右，您可以看一下您的合同。那实践当中可能会久一点点，如果需要一些工作交接的话，但一般不会超过4周。合同当中 termination 条款，就撤销雇佣的关系的条款当中会比较明确的描述。那如果您找到了这个条款，您可以根据这个条款去递交一个辞职信，resignation letter。然后这个辞职信网上也会有一些模板，您递交给。当然，我建议您递交给雇主之前，可以先跟雇主的人力资源部门有一个沟通，然后再递交过去。然后您相关的年假，然后这个都要被累积计算的，不会清零的，都要累积计算支付给您的。 这是第一个从雇佣关系上看的。第二个从签证关系上来看的，186要求您拿到这个签证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雇佣的这个合同的。那当中是应该是有一个条款，就是如果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您是要通知移民局的。我会建议您呢，再回到您的签证信和您当时申请移民的移民代理那边，再去确认一下这样的信息的变更是否要通知这个移民局。我不认为这样的变更会影响您的身份状态了，但是我会建议您要通知移民局关于这个信息的变更。综上两个大的方面。
好的。然后我通知移民局的话，是不是要写上理由，就是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工作，是吗？
对，您可以简述这个理由，并且附上相关的这个辞职信之类的，包括雇主也同意您的辞职之类的。
就是主要原因就是可以作为就是公司被集团公司收购，然后这样的理由是完全是符合的吧？
准确讲应该是职位和职能上的一个变更。
明白。我如果看合同的话呢，就是看那个 termination 的话，是我们公司被一个集团公司收购之后看这个新的合同，还是看我老的合同，就是老的那个在收购之前的签的那个合同呢？
如果您签了新了的话，那您的新的当中应该有个特殊条款，它取代了老的。如果从撤销的角度来说，应该是要看新的。但从移民法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时您签证是用老的，所以我依然会建议新旧都要相对的去平衡一下。
去平衡一下，好的，谢谢您。
好，谢谢陈先生。好，林旭，刚才您也提到哈，就是说在这个186签证里边的话，就是如果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必须向移民局来通知。那这是不是说在这个186签证里边呢，有默认条款，比如说如果这个申请人在拿到这个就是PR 之后的话，需要继续为同一雇主工作一段时间，甚至这样做是不是可以为了避免就是说因为出于一个纯粹移民的目的而去做这份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的，您说的很对。186签证当中原则上都会有一个当你的 information change 之后，你是要回去告诉这个移民局的。所以我刚才比较担心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如果他自己做了这个决定然后离职了，然后之后移民局也没有收到相关信息，反而再去质询他，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变得比较麻烦了。那不如我们就根据合规合法的理由，也是正当的理由，然后报告给移民局，确实这个职位可能发生了变更。
好，谢谢林律师。好，我们再来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期间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问题。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民心，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我们下面请林慧明律师继续为大家来解答提问。好，这一位是邓女士，上午好，邓女士。
早上好，主持人好，
您好。
我有个问题是，帮我姐就在咨询的。我姐呢，就4年前离婚之后呢，那个女儿就一直跟着我姐生活。这样子呢。这两年呢，孩子慢慢长大了，他就不想说每个星期去他父亲那边，因为他父亲就是认识了新的女朋友吧。但是因为这样子呢，他父亲呢就每个星期都来强迫我外甥要过去。我外甥呢就找了，就说就是不喜欢去了情况下，他父亲就把孩子的抚养费给停了。然后呢就3天2头的找我姐去吵架。就我想问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怎么处理呢？
好的，谢谢您啊，邓女士。那我先请问一下，您刚才说那个外甥女她越来越大的想，现在她现在的年纪是多大？
13岁了，她离婚的时候是9岁。
13岁。那他的这个抚养的探视当中是父亲可以带孩子过夜吗？还是不能过夜？
当初他们离婚的时候呢，是没有写可以过夜不可以，因为这个当初都是取决于孩子。孩子曾经去父亲那边住过一个晚上，他就觉得要发做噩梦，所以他就跟妈妈回来哭，他说我再也不回去不去住了。那母亲就跟 这个父亲沟通，父亲也说那好，我们尊重孩子，就不去住了。我每个周末就带他回去家里呢，吃饭啊之类的。但是孩子现在大了之后，他就怎么都不肯过去了。
嗯，
好的，了解了，谢谢您。那我们从三个阶段去讨论哦。第一个阶段，首先我觉得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 parenting 的 order 的话，那双方还是要尽量去遵守这样的 parenting order。尽管当中一方已经可能在重组自己的家庭了，但这也是可能会预期预料之中的，也是合理的一个家庭情况。那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父母应该跟孩子有一个讨论，心理上的一个沟通，去询问他的担心是什么，是不想见到爸爸的新女朋友，还是说对爸爸有些芥蒂。那如果不想见到爸爸的女朋友的话，那是否爸爸可以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就是爸爸跟女儿在一起，或者在一个公共场合进行一些相处，而不让这个新女朋友先加入到这样的相处当中，有一个缓和的这个阶段。那当然当女儿越来越大的时候，如果父亲是要带这个女儿回去过夜的话，那父亲也可能要相对保障，是有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给到女儿。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会建议还是得有一个心理的沟通，尽量去践行这个当时给到的 order， 要执行它。那第二个，如果这样的 order 确实在现在的情况看来是没有办法去遵守的话，那也一样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向法院去递交一个application， 去改变这个当时大家制定的一个order。那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因为随着孩子年龄的不断的增长，也随着抚养人的情况的变更，那双方对抚养时间也是会有一个变更的一个弹性和空间的。那这种时候呢，也可以向法院递交一个 petition for change。 那第三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了，如果双方跟孩子沟通过了，如果那个母亲也尽量想配合父亲去探视，但是呢父亲还是做出一些过激的一些行动的话，但是没有触及到刑事责任的话，那这时候母亲也可以保留相关的权利去申请这个 domestic violence order， 也是我们所说的家庭暴力保护令，来去防止并且去警告这个男方，他不要去做一些如果没有违反抚养这个 order， 但是呢他做了一些过激的一些对孩子的一些行为的话。这三个层面我觉得姐姐可以去思考一下，张女士。
哦，好的好的。因为这孩子呢太懂事了，我都很心疼他。他会来跟我说，小姨，我不想我父母吵架，我就过去吧，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所以我是因为看着小孩这么苦，我才来打这个电话的。
林律师也有这个情况，就是说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父母双方需要尽最大可能来履行这个探视令。但如果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是当事人和孩子，而且往往是未成年人，如果要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表达意识说想终止这个探视关系的话，那法院会受理吗？
可能无法完全探视哦，因为这个能探视孩子也是父亲的一个权利，但是确实在时间上可能会被改变，在这个地点可能上也会被限制，所以如果孩子确实不想探望的话，那母亲可以为孩子去申请，我们刚才说到第二步就是 application for change， 那也可以拿到相关的 family report 去支持孩子的这个看法。
所以说完全取消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尽量就是调换各种方式来让双方都可以来满意哈，来继续执行这个探视令。
因为在法院看来，那个孩子在这个年纪还是应该有相关的父爱的表达跟正常的一个父母亲的沟通的。
刚刚也提到这位先生的话，就是他强行终止了支付这个赡养费，那这样做法肯定是不对的。那妈妈这边的话可以怎样呢？
妈妈这边的话可以去，因为 parenting order 里面肯定是有相关对于抚养费的这个条款的，当中也有相关如果他违反的这个条款，如果是这个条款的话，您一样可以递交个 application， 是关于这个执行方面的。那这种情况Alan, 就很有意思，就跟我们刚才说到，就这种情况多半应该是他自己打过去，当事人自己打，而不是雇主打。因为当事人跑去跟雇主说，那你雇主你不要打了，雇主肯定会问你有没有相关文件让我不要打了。
对对对。
可以申请到让雇主去打，那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保障。
好，谢谢邓女士。好，也希望您姐姐都一切顺利哈，谢谢。
好，谢谢
感
谢。好， okay,
好，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林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 好，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